好，我们现在大家小声唱一段吧，一、二、三，唱。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底，看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底。如果你问我 ，Are you hoping to go to heaven? I would say absolutely no. Are you hoping to go to heaven? I'm saying no. I am going to heaven. I'm not hoping to go to heaven. 我不是盼望走上天上的家园，我现在是正面向。永远的讲，我现在说这条路有永远有价值，有正确的方向，有足存在这一条道。这首诗歌是5年前我在马来西亚一个很内地、很偏僻的地区里面做的事情。我们坐飞机到了一个地方，再上一个小飞机，从那地方再坐小的不得了的飞机，是 MAF， 是 Missionary Aviation Fellowship 的飞机，只能坐4个人。那我坐在这个司机的旁边。我飞机像蜻蜓在这个三空的中间冲冲电电飞上去，我心里有点紧张。我问他说：“这种飞机一共有几架？”他说：“只有一架。”我说：“这架飞机已经用了多年。”他说：“很年轻，不太久，只用了10年。”我说：“你们有几个拍了？”他说：“只有一个拍了，就是我。”我有两个拍了，他说：“你就是可拍了。”我说：“飞机坏了怎么样？我们就自己修理。”有没有在半途坏的？他说还没有。我们飞机到了一个地方，他说现在这表一看是2300多公尺的上面。好了，飞机停下，马上他叫主人来把许多的竹竿把飞机围起来，挖了个竹竿插下去，一根一根插上去，等他飞机坐颠倒起来，飞机被我一捆起来，我就跟绳子把那个竹竿这个已经放着的竹竿把它爬上去了。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去内地讲到现在是。还要再坐船到深山野林里面去，我们如果回来的时候飞机忘记被风吹掉，那小的飞机或者被水流撞坏了，你就要走路6天6夜才会出去。哎，对，要走路6天6夜，我还没走过，所以飞机用竹竿把它围起来，把它这个保护，使飞机没受损害。那我到了一个地方去讲道，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一些人包括藏到这个地方，从小用那个铁锤。用一个这个铜锤把它锤，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长的越长越明，女的、男的， 你的越长的，那么人家是娶女孩子看哪一个更长的就最先嫁。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向我走过来，这边长这边短，我说为什么？他们从人家吵架跟人家拉断了。那么他们整个脚都在一大堆的房子，这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听到。有一天呢，我问一个人说：“你走多久的日子来这里听到？”他说：“走了六天五夜，六个白天，五个晚上，为了要来听你讲。”三三夜里一村一村离开到这个聚会的地方，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就参加了过节每年一次的大聚会，有几千个人聚集在那。我对他们讲八号讲到，他们一直说不够读，所以呢一天要我讲四次，一次要两三个钟头。我在那个地方说这个 mono speaker 这个 stereo 是 mono， 从早到晚一个人讲，非常疲乏，而且呢有时候热烈的当空，有时候非常寒冷短暂。28天我在那里讲到，有25天我是在河里面洗澡，因为他们那里许多地方没有洗澡，在很偏僻的地方。有一天我看着许多的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拿来从山里面出来，带着他们的锅，带着他们的枪，他们的刀，他们披着一块的布在那里参加聚会，因为从很多很野蛮的地方刚刚归主回头，接受福音，将近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来参加聚会。我用马来文讲，还有翻译成当地的土人，再翻译成乡下的土人，是三种语言在那里讲。有一天我看见有一群人回来的时候，公公在前面，婆婆妈妈爸爸孩子这个几代的人来，我看见他们在走的时候，虽然衣服非常简陋，虽然他们的面孔非常的这个平静，非常的枯槁，虽然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单，他们文明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在这样的生活里有一个感觉，这些人和我们一样，无论你有多少钱、多深的学问、多高的智慧、多大的能力、多少值得力，你在这里不过几岁，这几个年有一天你会过去，当你走过人生道路，你永远的家在那里。我在那里深思的时候，我的旋律不行，我就写下了这首歌：我们以主同行，靠主的力量跨过旷野道路。我与主同行，足以我谈天。请问人生道路充满痛苦，充满叹息，有没有天上的喜乐充满？天上的喜乐充满我心。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故事，知道了这首诗歌写作的源头，那这是一个原因。那在你再唱的时候，我相信你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就是诗歌里面告诉你什么东西。我有这个很肯定的，主永远不丢弃我们，我们永远跟随主的心意来写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里面的基本的神学思想是：主带领我，我顺服他；主不抛弃我，主引导我到永远的家园。来应许给我的地方，说的一个英文来念：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好，给我大家呢，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好，天主，天上光辉照耀我心里，我与主天主一同越过旷野，我们这天永远的家园。我与主同行，足以我谈心，天上有充满好天气。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好天命，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我先请每一弟兄给我们弹一遍。也曾经在这个莫斯科自己一个人广播播到全苏联去，他在柴可夫斯基大奖里面，在鲁宾斯坦大奖里面都得过奖，是中国人10万中国人里面第一个拿到奔赞指挥的戴洛奇。有时候在很大的聚会里面，给我一种舞蹈， 所以这种感谢主，他我在这里，他的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这个指挥，那么今天带领我们主，我们现在一起看好吗？正像他弹的那个精神，我们也这样的精神，我们站起来看，一、二、三，唱。一边唱一边从六个人入手，越多越好。无论哪一个人，认识不认识，从你周围前面的、后面、左边、右边的弟兄姊妹一同入手。一边唱，一、二、三，唱。我你们不得这种没有唱，不管他才来随便跟，我们在大声唱，一、二、三，唱。感谢你，你为我们是预备的道路，是救赎救恩的道路。你是对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使我们借着你回到创造我们的主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给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接受主你自己的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位带到你面前。愿主你自己的恩、你的爱，在这个聚会中间充满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主，你在这个聚会中间圣宝座，在这个聚会中间这掌王权。你在这个聚会中间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主你主借着你活泼的圣言，你至圣的真道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主，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透不透丰盛的奥秘里面。愿主你自己的恩光照耀我们主人的心。你告诉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因为我们不能释放你的话语，只有你的话能释放人。因为你的话不受惩罚，那你的话可以使我们这是自由。用你这真理你使我们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这是自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你赐福我们的聚会，正像你赐福各地的聚会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请坐。我们继续打开诗篇第九十篇，就是我们度过了昨天的那篇诗，诗篇第九十篇的诗歌，翻到了我们大家再读一节，一直念到第十一节。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翻到了一头开声来读，一、二、三。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主，诸山为我们伸出，地与世界为我们造，从自古到今，你是上帝，你
你四人归成佛说佛，你们四人要归为你。再你看，先给主已过的主人，第五殿是一个，你叫他们如醉如迷，他们如睡着，早晨他们身上的好，早晨快呀身上，晚上得下不干。我们一滴的怒气的消耗，一滴的愤怒而进化，你将我们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引脱摆在你眼光之中。我们今后的日子都在你这怒怒之下，我们怒气的每一罪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牛人士气的罪，若不强壮可造化的罪，但其中所地瓜不过是老鼠所买，转眼成功，我们的业主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前世，谁看着你该会地位，谁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一生的年龄七十岁，若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是冰花的，不过是老鼠所管，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前世，谁按照你该受的定位，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在这地方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您的圣书，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众人的心，也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思意念，因着主你自己的健康，因着主你的灵在，你分别为圣，使我们可以照顾你的意思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主你把我们带入你生命的深处里面，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领受你的恩典和圣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这首诗歌是非常古老的一首诗。当希腊的荷马还要给 A 人同在尤里西以前，大概七八百年，摩西写了这首诗歌，是论到人生的感慨，描写人生的意义。没有任何一首诗比这首更无言，也是更深刻的意境。这个诗歌描写的人，乃是一个不是普通的人。摩西是个政治的领袖，摩西是军事的专家，摩西是个大有学问的人。这个不但经历人生光明的一面，他也曾经经历过人生苦难、阴暗、孤单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呢，提起信来描写人性，描写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大有资格，也是发人深省。我们昨天给我们看见的，他有七个字的描写人生的何等的短暂。摩西说：“人生如同尘土，人生如同灰客，人生如同夜更，人生如同流水，人生如同睡梦，人生如同发愁。”不但如此，他更告诉我们：“人生如同一声的叹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这个话语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非常的靠近，人生七十古来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活到七十岁，这是非常稀罕，这是非常难得的境界。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是从我们中国的眼光来讲，这两句话从摩西的眼光来讲，这两句话大家不能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亲自记载下来，人类的岁数从九百岁一直减少，到了他同时代的七八十岁就死，所以他清楚看到，一遍记录，一遍思想，一遍记录，一遍觉悟，一遍记录，一遍揣测，为什么人慢慢短暂下来。这个短暂对我们乃是一个，因为看见同时代的人几代都是如此，我们感叹出来。但对摩西来说，是在上帝启示的过程中间发现了比较，也发现了差别，以至于这个无限的感叹从更深的心里面、灵里面反弹出来。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这八十岁、七十年、八十年的中间，人是不可以成就的。”期待的弟兄姊妹，许多的音乐天才在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莫扎三岁的时候开始弹琴，格林三岁的时候开始找出和弦，而莫扎四岁半开始 就自己导致自己创造这个血滴出来。所以他的父亲当他差不多五岁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非同平凡的而活成，所以就在他后边跟他走，拿着一支笔，拿着一张纸，把他的导出的血滴记载下来，不至于时，以免后世的人遗忘这个圣人同时做的事。你们唱过这首诗歌？对不起，我很难做一首这样几个字啊这么完整的旋律，你知道吗？你几岁才修的这首歌？这首歌包括五岁前，这叫做音乐天才，天才就是天才。我们不见得说天才天才天上掉下来，我们不能宣认，我们的不能妒忌，只能感叹是这样的天才，五岁写下这样的诗歌。但是我告诉你，音乐天才幼年可得，道德天才就幼年不能得。你这个人生经验天才幼年不能得。有没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伤心的时候，他的孙子四五岁对他们不要，我们做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道德的天才，这个人这个感悟的天才，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许多专业的天才要等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慢慢堆积了许多的经验，才懂得什么叫做有一些人能从富贵，另外一些人可以从泛滥，不能从尊荣。那么这些人人生的经验，总结堆积许多超乎的经历，许多漫长的人生，才能记载下来一句话。摩西写这些话语，他有错误时刻，他活了120年。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写下这个宝贵的话。但摩西说什么呢？以我同时代的人70岁、80岁就离开世界。他说我们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进化的部分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亲爱的青年，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们，你今天在世界上追求了一场美梦，到底这个美梦真的可以实现吗？你这个美梦是至高的理想，是完全观念，是绝对的思想，在你实际的生活里面到底有多大的成就。摩西说我们在这其中所经过的部分的劳苦愁烦转缘成功。我可以说的摩西这些的思想，并不是把基督教或者把那些跟随上帝的人带到一个消极而违背人性的道路里面去，不是把人生的意义带到一个完全是虚空没有意义的那种悲观主义里面去。不是的，基督教的精神不是逃避主义，基督教的精神是面对现实挑起重担，不贪道德的伟大的经验，伟大的一个心智的一种宗教。你看见凡是基督徒所在的地方，社会产生最大的改革，基督教所到的地方，科学进到最昌明的时代，基督教所到的地方产生了政治上的民主运动，基督教产生的地方启发了最高的创造性的智慧。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精神在可看见的现实社会这一面所带来辉煌的成果。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在暂时中间有所成果，有所理性从意愿意志中理想的这个建立，而没有真正看到有人中间的价值的话，我们甚至在还不认识人生的最基本最长久的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永恒性。我要问一个问题，永恒性的事实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起来？永恒性的价值我们怎么样去衡量？永恒性的方向我们怎么样去寻的？永恒的成就我们靠着的基础可以真正的有成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摩西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对人生的看法不是以自我的短暂来对自我短暂的一个衡量，以自我短暂 the self tempo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 self estimate 这种自我对自我的衡量 self evaluation basis is the our own temporality that is very very nice。 如果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短暂性来做自我衡量的基础呢，这种衡量的基础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今天多少小孩子用他小孩子的看法来衡量小孩子的人生，当你经历过漫长年，任何人在看他的时候，你只摇头说小孩子到底 就是夏娃，因为他的看法以他短暂的那一生来看他，但神看我们的何况不是如此，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短暂中间看自己，那我们永远没办法脱离我们主观的短暂。但是奇怪了，上帝在我们这短暂的生命中间把有恒性放在里面，所以人之所以伟业，人不单有短暂的无知的这方面的生命，人之所以为人，人有永恒的另外一方面，而这永恒的那一方面呢，不是理性很简单可以把它证明出来的，因为理性的工作是推销，理性的工作是分析，理性的工作是研究，而理性的工作是证明，证明的本身就是你亲身生命的实相 intuitive power in your life 里面就有一个灵权的证据在那里告诉你你是永恒的，这是超过理性。不但如此呢，我们对永恒的认知的 recognition of our own eternity 这乃是一种树林里面一个真正确实的一个把握 the spiritual certainty and assurance in our spirituality。 我这缘故呢，人之所以为人，不单在理性中间推销，外界也可以用理性推销你们。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的恒性超乎理性，所以当我们自身的功能有所界限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功能告诉我们，我是人，因为我是人，不能受人之背弃，因为我是人，我的自身心不能随便受伤，因为我是人，但是突然非常把我整个生命埋没掉，我是人，我就向永恒发出一个真正的责任感的一个尾声。我这个人物我们是永恒的这方面来衡量自己，但是呢，我里面虽然觉得永恒性而暂时定在我的外面，我能不能靠我自己的永恒性来看自己？在这里我们就思想到那一个至高的理想，永恒的心智，完全的观念，绝对的这个理念，这些东西有没有另外的一个主体在那里呢？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eternity, the 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 as the source, as the cause, and also as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of eternity within my heart. 在我内心的这个永恒性，有一个基本的永恒，成为我这个永恒反映出来的那个原本体，那个本体性的永恒，那就是上帝。亲爱的弟兄，为这个缘故，宗教观念绝对不是所谓科学有办法把它淘汰掉，宗教观念更绝对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从唯物论的思想可以把它抹杀掉，因为这个东西比各种各样的事情更基本的存在在我们生命的根源，在我生命的根基里面。我是人，你是人，我是人，因为我也不如人，我是人，不当我有人，我是人，我根本不用人，我是人，我不但能外面这个几十年七十年若是强壮才到八十年的这个生命，我是人，我跟你那个永远不磨灭，那永远不会存在，使我产生人权的运动，产生人性的尊严，至尊的内心，伟大的人格，绝对的理念，产生的原因和那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的永恒性。我是人，你是人，那摩西呢就在这个根源领受了启示，所以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个很个别而且很不正的关系。虽然如此，他把这个关系很清楚地照着神启示他的力量把它写下来。所以当他描写人生的时候，他不以我的感官来看人，他以创造人的上帝所给他的启示和光照 the illumination and the revelation of a creator of man from that point He sees and he knows who man is. 所以从这个神为主体性永恒性来看人的时候，摩西就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要你们多用一些的思想比昨天是更深奥的，所以我要你们好好思想，使我们的这个思想和我们所谈的可以继续下去，可以有条有理的思想下去。摩西的这个永恒这个念头从自己永恒性的反应中间找到了相对，所以当他一开头的时候就在这个伟大的诗歌里面提到了主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住，出大卫城生出第世界里面造成从根古到永远你是上帝。我所以说这首诗歌比李白不同 百句的诗，更有中心的诗粮呢，就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同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是有古老文化的一个民族，但我们世家那里古人，他们是骄奢自立，所以地上自立。在孔子四书里面提到这样的话，在宋朝的词词里面说，按其形体而言，谓之天；按其主宰而言，谓之地。分有二言，这表示呢，我们在上呢有一位主宰，这位主宰从形体这方面来看，就是所谓天，或者我们说天空是老天爷，是上天，苍天有眼，这些话有什么用的？另外呢，我们就看见了上帝在上，这个上帝在上，广广上帝这些的名称，那个表示了我们与创造者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是摩西的真理。马上开宗明义，下一层次的解读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对摩西清楚，一代一代看见前人过去，下一代再来，一代过去，一代再来，必须有主长存。在这个老者的印象中间，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冲突性的思想：人更有能呢，或者地更有能？如果是地更有能的话，为什么你们有一个天地消灭，我还有一个永远超天地的那个浩然的正气存在呢？青年人当这个谈对待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地把这种思想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主意，很奇怪的主意，他自己不懂，任凭海公司的烂天地消灭，我的爱已经不改变。他们青年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从旁边听真的毛骨悚然。我这个海枯干，什么时候有机会看到海枯干呢？是不是那个石头会烂掉呢？这个石头烂掉当然会，石头烂掉不太对了。海枯石烂，天地消灭，我对你的爱永远存在。到底在讲什么？我都不会讲这句话，到底懂不懂？大概你用的那些词句，现在许多非基督徒对基督徒说：“你讲上帝，你讲耶稣基督，你讲自然，站开！”我告诉你，你今天讲了很多话，你自己连知道不知道，连明白都不明白，连经历都不经历，连看过都没看过，任凭海枯石烂，当梦海誓，我对他永远不变，就是天地改变，我对他永不改变。真的话，这个 Jacqueline Kennedy， 当他当对上的他大哭一场，哭完了以后呢，等丈夫在台上在阿姨城那个地方就晓得，这个可能对政府提出的要求，盼望在他丈夫 Kennedy 总统坟墓前面有一把一撑的话。哦，这个女人一讲话，美国政府永远的放到火烧不完，就一句话。一撑的发呀，一撑的发呀，一撑的发呀，在那里点，夏天还要点，冬天还要点，永远燃烧，永远燃烧。因为那句话，美国要损失多少煤气，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表示 Kennedy 的火在燃烧，这个也不错。这样一个总统，有这样一个总统夫人，令人非常敬佩。可惜的，发呀还在烧，烧不到几年，他变成 Jacqueline Kennedy， 这个 Kennedy。为什么呢？国永远的，他的爱情不是永远，你懂吗？看见是大牌子，难看的叫我告诉你，你以后老了还比他好看。这个真的已经过去了，做了 all of his women。我不知道 Kennedy 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到底面上产生什么样的表情？但这个女人去改嫁，我不知道改嫁不对，改嫁没有错，你要改嫁你的自由，但是你所讲过永远的爱到底是什么？我就问你，你对永远了解多少？当你讲永恒、讲永远、讲不变、讲长久，海枯石烂，石枯海烂，我跟你怎么讲吧？我来问你，你到底对永恒这两个字，你了解多少？如果这个世界比我更急，我不会急着你去来。为什么我能说这个世界？为我的爱还是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到底对天地更久远，或者天地比你更久远？此恨绵绵无尽期，这是什么意思？表示是世界可以过去，或者是你这个感情是绝对不过去。那么这句话表示人的永恒，这个表达 你看，无论中国的诗歌，无论外国的诗歌，都要把那个诗意里面表达了对永恒的向往，永恒的力量。如果这世界的比我久远的，为我里面有超过天地久远的心意。如果我比世界更久远的，为什么比这年我就完蛋了？我过几十年就不在了，变成百步一堆，黄土一堆。如果我是短暂，为什么你们有永恒？如果我是永恒的，为什么身体几十年就好了？我做人是不是很矛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其实许多人就每天为了赚钱，为了现实的生活，明天的你在哪里？哦，我们开门听见是吹进了我们，每天劳劳碌碌，而忘记了我们整个生命最基本的事情。亲爱的弟兄，我们可以说在人道之间的荒废里面吗？我们可以说在战时生活中间忘记我们的永恒性？我们可以说毁灭我们的自主之身？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到天下的地区就是谋财而不谋道？我们所求的是为了赚钱多钱？我问你，你今天到美国来，你为什么？为什么你选这种科学？为什么你做这种科学？你做这种科学是这么对的？上天给你这样的恩，给你这样的苦恼，是这样的，或者给你到这样的以后回台湾，回香港，就是在美国可以赚钱多一点，住的房子好。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可能你会君子是小人，因为君子谋道不谋生，小人谋生不谋道。我看到我们每个人很严肃的思想问题，我今天做人基础，我今天活在世界上做什么？我为国为民能做什么？我做出的目的在哪里？我身到如今在哪里？我今天就这样的真的冲着我自己的头脑，到底在这个永恒的下场里面，我也是为了赚钱。亲爱的，摩西不是很简单，摩西这个人面对这位永恒者，就在永恒观念在里面，在那永恒的宝座面前，他突然间讲出一句话：主啊 ，My Lord。这句话阿多麦一百回，这句话不能随便用。而你知道他的那个主的时候，你觉得这辈子不在他面前。这个信仰，这个伟声，这个奉献，这个顺从，这个整个自己的交涉，或者你们说奉献，什么意思？就 submit your faith and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your creator， 就 submit your total personality before the creator of your person。你为这个创造者，你整个人格的创造者，在他面前说 ：“You are my Lord， 你看你说，这件事情，主啊，你最主要的就是看见他的生命不是随便乱的，他的生命不是随便漂流，他的生命不是随便走动。你当上帝呼召你到他的时候，当创造者，你看上帝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归宿在哪里 ，I belong。”You are my Lord， 主啊，我请问你今天认识主吗？今天你的生命有主宰吗？你今天里面有主意吗？你说我有主意，你的主意是你自己做主吗？或者创造你的主宰，天地的创造者？我会有这个主意，那个主啊，意义太强了。摩西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君主。我这是一个风过说一大，但你是世世代代的基础。你看这个相对性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temporality of the creature and the eternity of the creator。摩西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对照看看，上帝创造的永恒性，从被造的暂时性，永恒暂时性的相对性。这个相对性，我在这里所讲的 relativity 什么意思？就表示我们神之间那个有关系的相对，我认到他是创造，创造与被造之间不能没有关系。今天这个桌子所以成为这个桌子，为什么长度跟宽度不一样呢？因为到这个桌子的把它这样定，它就变成这样；到这个桌子给它这样剪，它就这样。把它锯成这个形状，它就是形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颜色总有一些点印在里面？啊，这个原因不在桌子的本身，这个原因在不降人类之间。照样，这个世界是所以成为这个样子，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世界自己定成这样？ 你今天真成这个样子，你到底为什么？你创造你的主有一些很基本的观念是超越你的，放在你的里面。摩西的真就看见那个相对性，创造与被造的之间的相对性，永恒的主与暂时的人之间的相对性。当我看自己的暂时，以暂时的看暂时的手，我过的人生是毁污了的人生。如果我以暂时揣测永恒的时候，我的永恒是暂时性的主观永恒观念；但是我以永恒看暂时的时候，我就透过看暂时的体质，认识我被造的状况，这样我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正确，才会忠诚，才会不偏袒。透过创造的人来认识我，为什么这手表有这三支针？这三支针既然不是科学。一只手的两只腿，为什么这个手表呢是三只针、两只腿、一只腿、一只脚的？这个不合意思，不合理。我问你，不合谁的理？不合我的理。你认为什么理？我认为是科学理。你什么科学理？凭经验。所以三只针一样长，每一只一样长，每一只一样长。如果你的表三只都是一样长，你就认识到几分几秒几点钟。我告诉你。所以这个有长有短，一不是它的目的在哪？照样从上帝创造的目的来看被造者的现状，从上帝创造的原理来看被造的领受启示，你会发现神的创造它的意义深过我们的理解。当你说不恨的时候，我只能说是有许多是不恨你的，而你的理绝对不是真理，你的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你的理可能认识真理的某一部分，所以啊，片段之理，正在是人有文字。摩西在这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还有透过上帝有文字来看他这一方面，透过上帝有文字来看世世代代，透过上帝有文字来看一代和另外一代之间的时间的进展中间到底神的引导是什么？”然后把整个民族和整个自己放在神的权柄里面，主，我的主，我顺服你，我归于你，我是从你而来，我是属于你，你是我的主，我这一代，我前一代，我后一代，世世代代，我们整个三国的范围在你里面，我活在你的法律，你是我的居所，我保守在你的案子，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们的居所。接下来摩西讲句很伟大的话：诸山未曾生出，地以试验的造成，根不到永远于世上。这句话太重要，因为这句话的气概万分，它更像一个渺小沧海一粟的这个人，站在大自然的中间，竟然开启他口来对着大山与深海整个世界发出超越性的话语。这个超越性的 the nature which is surpass the nature that the nature of man which is surpass the whole nature is created by God that human nature 这是人性，人性超越自然的这个本性。这个奇怪，为什么人要爬到最高山，把他那个不到六尺长的身体他在最高山上，然后说大山在我脚下，为什么人就做最大那深海中间的最深的海中间分子的照片，说我进到最深的地方，人要爬到最高的，人要进入最深的海，人要看见最深的山峰，人要跑过最广阔的海，跨越最大的沙漠，然后说这世界人居然被真实下来。但一个人要研究科学，一个人要明白自然，一个人要分析物理，一个人超越整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表现人定也有超自然的力量，人定才有才。上帝创造人，把人造成了超越自然的本性，其实超越自然本性，摩西代表全世界的人类讲出这句话：上帝啊，诸山未曾生出，